是啦，在今天繁忙的生活当中，有没有人知道你隔离住了哪一位的？举个手来看看。啊，有人知道的、啊、OK。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不知道隔离住了哪一位的，除非呢你的隔离屋骚扰到你，或者影响到你的生活。有一次呢，在我住了40年的家里，突然间隔离屋企开始装修，于是就引起我的注意。原因呢，对方将所有的窗呢都蒙了，即是啦，遮住了，整了一些不透明的材料封住了，还要洗了几个月来装修。因此呢就引起我们家人注意了，哇，这个是用来做什么的？难道是……好了，几个月之后呢，他们搬入来，终于揭晓了。结果我看到几个年轻人搬着大大小小的乐器搬入来，原来是三几位的年轻人用这个单位来夹 band。 不希望的事情终于发生了，就是每天那些夹 band 的音乐声是鼓声是震耳欲聋，叫人发癫。好彩他们没有搞到三更半夜。这样的邻居你愿不愿意啊？因此呢，我在这口撞到他们呢，我都不跟他们打招呼，炸低不懂得。唯有呢，我的父亲呢，我爸爸呢，就去跟他们打招呼了，还跟他们聊天。有一天我们家人在吃饭的当中呢，就这样分享，我爸爸就说隔离屋了。他们都是一群很理想的年轻人，我就这样回应，见到都不开胃。我爸爸就问阿女儿，你想想，你不要以为你住在这里这么久，他们来做你的邻居，到底是我们去做他的邻居，还是他来做我们的邻居呢？这句说话提醒了我，各位弟兄姊妹，外间对一些信主的人有这样的看法，哇，基督徒都很有爱心的，但是另外都有些人会这样说，还说是基督徒，一点爱心都没有。你愿意自己是哪一样呢？你愿意人家怎样看你呢？透过今天的经文，我们思考，作为主的门徒，我们怎样对待我们四周围的人呢？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，路加福音10:25-37。预备起。夫子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稣对他说，律法上写的是什么？你念的是怎样呢？他回答说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。耶稣说，你回答的是，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。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，就对耶稣说，谁是我的邻舍呢？耶稣回答说，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，落在强盗手中，他们剥去他的衣裳，把他打个半死，就丢下他走了。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，看见他从那边过去了。有一个利未人，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。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，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口，包括酒好了，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，带到店里去照应他。第二天拿出2000银子来交给店主说，你且照应他，此外所作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。你想这三个人哪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？他说，是怜悯他的。耶稣说，你去照样行吧。在过去个几月当中呢，我们周六早堂都是讲比喻，在这里我就不多讲比喻的意义了。 引发主耶稣讲这段比喻是始作俑者是谁？是那个律法师，他向主耶稣基督讨教一个问题。在这里第一点我要分享的就是律法规条的爱。律法师是指犹太律法的专家，是解释律法呢，又是那位指导 摩西律法的人。这样的人自然认为自己是怎样？高人一等。一位律法师的专家，他怎样称呼耶稣呢？他称呼耶稣是夫子，意思是教师，是指那些呢、教导有关神的事的人，还有呢人的责任的人。是他能够称这样职位的人。于是他就来到求这位律法师，就来到求耶稣呢，来到去指点明灯。他向耶稣讨问，不过他是否真心的呢？律法师原来是怀着一个动机来问耶稣的，他是要试探耶稣。他就说，哼，看看你答不答到我这个问题了，我又试一下你知道有多少。律法师的问题就在25节，他是怎样做才得救，或者是得着 永远的生命呢？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你认为永生是好像律法师这样说，用行为才得着的吗？会不会？不会的。耶稣怎样回应啊？耶稣立刻调回来问他，律法是怎样写的？你又怎么念的？即是你怎么读的？当提到怎样念呢？有人念就有人去什么？有人读就有人去什么？有人去听。原来呢，这个是犹太律法里面的 Shama， 是犹太律法之中呢有三段经文，是犹太人每天都会诵读的三段经文之一。而这节的经文呢，是同时在出现三段一定要读的经文里面出现了两次的。如果是这样，是犹太人呢这三节的经文呢，犹太人怎样绑在额头上面，大家都知道犹太人装束，而且翘住在手里面，手上面。所以呢，当他一递高的手呢，他就怎样看到这 三段的经文。如果是这样，是犹太人时时刻刻都要记住的经文。是律法师呢，主耶稣一提，律法师立刻可以想到的经文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们一起来读多次27节，我们一起读。他回答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耶稣说，你答得啱了，你照样去做就能够得着永生。原文的意思说，你要尽你所有，是怎样？毫无保留去爱神，是啦。同埋你要尽心，尽心是讲紧全心全意。我团契里面都有小组叫全心全意组，就是毫无保留。尽力是尽你一切的力量。尽性是做什么？尽你的思想，尽你的知识，你对神话语的认识，尽你一切的理智去爱你的神。因此我们爱神是不是盲目去爱的？不是的，都是认识。但是在爱神的前提之下呢，同样都要什么？尽心尽力尽意尽性去爱哪个？爱你的邻舍。你认为律法师知不知道这条诫命啊？绝对知道。你认为他认不认识这个经文啊？非常之认识。所以当主耶稣一问起的时候呢，他立刻可以回答得出来。重要的是耶稣问，你念的是怎样的？意思是说，你怎样诠释，你怎样演绎这个经文呢？ 若果我们仔细去找旧约里面是没有下半段的，就是说又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，这一节的命诫命是没有下半节的。但是律法师居然答得出来，显然这个后半节是什么？都是这个诫命的精神，是这个诫命精神的一部分。可见得这位律法师对这个诫命非常熟悉，而且呢都是主耶稣所认同的。主耶稣说，你说得对，你就照这样去行吧。那这个去行呢是命令语来的，是说你去履行吧，你去实行吧，而且呢是一个你要恒常地去实行，是一个道德的标准，而且是现在式，即是说呢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都要行出来。主耶稣说，如果你持续地去做呢，就得着这一份远超过我们眼前这份永远的生命。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律法师所认识这个大诫命，今天在我们新约里面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没人答我的？有的，是的。我们是不是都要去遵守呢？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两个诫命在两类不同人里面有什么分别。我们先从律法师的角度去想，律法师自认为自己非常认识这个律法，因此律法师问谁是我们的邻舍。显然他有取向和有喜好。第二，这样做就是承受永生，是不是这样呢？这个好像是积功德的问题。但是这个诫命的前提是什么？爱神。第三，律法师提这个问题的动机呢，在29节说什么？要显明自己有理，即是觉得自己是掂有道理。于是他就问耶稣，谁是我们的邻舍？当律法师这样问的时候，就好啊，你界定啦，你界定谁是我们的邻舍呢，我们就会去服侍他。如果界定不是我们的邻舍，是不是就不去爱他呢？那经文里面所讲的邻舍是什么？原来邻舍是任何我们可以连结的人，是任何我们可以在生活上遇到的人，都可以只是朋友。我想邀请大家去想想，现在此时此刻，或者是一会儿走出这个敬拜堂礼堂的时候，哪些是你可以接触到的人呢？哪些是你和我的邻舍呢？原来根据主耶稣基督的定义，是任何人，不论国家，不论种族，不论信仰，在我们周围的住处，而且是我们可以接触到遇上到的人，就是我们的邻舍。但是犹太人是有不同的概念的，他将邻舍局限在犹太人当中。在以色列国里面，当提到对人的爱，或者是对邻舍的爱，就不是呢犹太人可以完全的理解掌握得到。若果邻舍是我们可以接触到的人，就在我开始提到的例子，难道那几三几个夹band的年轻人，他们的音乐声骚扰到我，就不是我可以去关心他的人吗？难道我不可以主动去关心他们吗？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问一句，今天在我们生活的环境当中，谁是我们的邻舍呢？很明显地，我们都有时会带着个有色眼光，或者带着个规条。在我住的社区里面，有很多的南亚裔人士，在地铁的车卡上面很明显的，如果有一位南亚裔人士坐在那里，他旁边的位置 空，多數是空了的。有沒有想過？例如有兩位南亞裔的人士坐在這裡，中間隔了空位，我包你中間的空位沒有人願意坐。於是我就上網去找一下，原來外籍人士在香港是佔多少%？你知不知道？有沒有人知道？沒有，個個都沒有留意。原來是佔8%那麼多，即是說每12個人裡面，每12個人香港人裡面有一個就是外籍人士，而大部分都是南亞裔人士。你又怎樣去愛這些在你當中的南亞裔人士呢？今天來到新約當中，我們怎樣履行這個大戒命呢？第二點我要分享的是延伸出來的愛。在上面看來，律法師的愛是帶著動機，帶著目的的，為了得著永恆的生命。這個有什麼不對呢？有什麼不對呢？我們又試從大戒命去看看，今天我們對鄰舍的愛是由哪裡來的？是由愛神而來的，不是由守規條的，更加不是要界定對象。下面我舉一個很特別的例子。我有一位年輕朋友，他養了一隻很小的松鼠狗，因為他非常忙碌，每天不是上班，就是其他時間就是拍拖，根本每天沒有機會去理他那隻養了的松鼠狗。有一天晚上他回家，發生事了，因為他的狗仔抗議，一打開門，他說：哇，我以為有賊入了屋，狗仔將所有的報紙咬到爛了，全屋都是。我想說，他是不是對他缺少關心？他疼惜狗仔，但是他根本沒有付出行動。雖然我說這個是主人和狗仔的關係，其實在我們日常生活裡，你又沒有只是口說你愛對方，但是沒有付出行動呢？主耶穌基督這個比喻是單單針對律法師所問這個問題，當中除了舉例要講明什麼鄰舍之外，主耶穌基督這個比喻都含了很深的寓意。透過這個比喻，他挑戰猶太人的道德觀，他同時挑戰他們的價值觀。比喻中提到那個人，經文沒有說是哪個人，可能是猶太人，又可能是其他族裔的人，是從耶路撒冷，在哪裡？海拔754米，去到耶利哥城，是怎樣？是低於地平線300米，所以呢，這個中間差了多少？千多米。這條路呢，中間是一些陡峭的山路，當中很多地方是沒有人住的。今天這條路都是仍然是這樣的，因為地勢關係，這條路就躲了很多賊、強盜、這個人在由耶路撒冷去到耶利哥這條路當中，他遇到強盜，不單止剝了他的衣服，還打得半死，傷痕累累，情況很凄慘，樣子也很令人害怕。主耶穌在這個比喻中提到有兩個人經過，一個是什麼？祭司，另外一個是利未人。祭司在猶太人當中有沒有地位？很有地位的，是受人尊崇的。不過這位祭司聽到見到這個這麼得人驚打得半死的人，祭司怎樣？那個人躺在這個位置，祭司就咦見到了，就會兜過來去對面越過了這位躺在這裡的人。那意思是怎樣？他在遠處越過了對方。這樣的隱含的意思呢，是他刻意兜路，還有呢，炸帝看不到、聽不到、見不到。這個人已經被人打得半死的，有種種原因，祭司呢是怕怎樣？哇，用什麼照顧一半之後這個人死了，那我還碰不碰條屍好呢？在猶太人有這個潔淨的律法，碰了就是怎樣？不潔。 於是咧就喺側邊去咗過去，唔關我事啊，我睇唔到。喺呢度，我邀請各位一齊思想：若果你係嗰位被人搶掠同埋被打嗰位嘅，佢嘅感受當時嘅感受會係點啊？好凄涼啦，冇人理啦。佢當佢見到嗰啲人咁掠過咗去，佢點啊？佢更加覺得凄涼。佢最需要係咩咧？佢當時現況最需要係咩？佢傷口痛，乜嘢都唔做得，而且冇咗衫啊！其實咧一個好大嘅侮辱嚟噶。佢需要人幫助。耶穌喺呢個比喻裏邊個吊詭地方咧，就係個德高望重嘅人，同埋利未人係幫助祭司嘅人咧，都係咁樣樣咧喺遠處咁樣越過咗啊！係啦。都是砸地看不到，唯有一个人是什么？撒玛利亚人。哇，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最看不起，觉得不耻，都不会在我口里讲起的人。还有撒玛利亚人，他经过见到他怎样？他动了慈心，他见到这样的状况，他心里面有感动，都是那份的怜恤、同情心，他里面动了慈心，他的五脏六腑被搅动，他就关心这位被打的人的状况，他有一份不舍得的心，当中有没有包含爱啊？啊，个源头是由爱而起的，当这个撒玛利亚人心被搅动呢，他除去传统的框架，就是呢他做了下面几件事。第一，对方的情况呢是叫人害怕的，是不是又流晒血啦，又没着衫啦。他主动上前行近对方，他主动去行近对方呢，去接触这位的伤者。第二呢，他用酒帮他伤口怎样消毒，又搽橄榄油润滋润他伤口，等他快点好翻。跟着呢，他牺牲他坐得很舒服的坐骑，将对方摆在坐骑上面，他将对方带去客栈，让他有休息，可以去疗伤。他更加想多两步，哇！佢俾人剝曬衫，俾佢強盜打咗劫，冇錢嘅喎。佢咧請人去照料佢，仲驚咧對方冇照料好，佢先留低錢啊！仲而且答應咧，我翻翻嚟咧，我會還翻個錢嘅。各位親愛弟兄姊妹，若果你係嗰位負傷者，你經歷咗呢個撒瑪利亞人嘅照顧之後，你會點啊？你會有咩感受啊？心里面非常感激，是不是也都是深受感动。是什么原因调回转头，什么原因驱使这位撒玛利亚人有这样的行动呢？就是见到那个现况，他动了慈心，他怜悯当时那位人的需要。于是这个比喻来到这里，主耶稣再次问律法师，边个是这位跌落入去强盗手中受伤的人的邻舍呢？是边个对这位落入强盗手中的邻舍那个份起了这份怜悯的心呢？边个是知道他的需要，而且愿意承担去服侍对方呢？在这个同时，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份的怜悯啊？原来跟神对人那份怜悯呢，是出自同一个字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不是出自爱，不是出自我们经历了神那份的爱，我们能不能够细心作出这连串的行动？弟兄姊妹，这个就应对了大诫命提到的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 又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。我们作为信徒都知道谁先爱我们，是神先爱我们，是神先爱我们。我们怎样去回应神的爱？我们以为我们回来崇拜，我们祈祷，我们读经就做了所有事，原来这份的爱是需要延伸出去的。这份的爱是对神的认识，对自己经历了神的爱，我们要延伸出去的。如果我们没有经历到神的爱，我们没有爱神的心，是很难去看到去爱我们周围的邻舍。我想邀请大家去回想，你信了主之后有没有看多了东西呢？你信了主之后有没有看多了你周围人的需要呢？未必一定是他信主未信主，你有没有看多了体会了人的需要呢？你有没有对人的需要敏感了呢？因此今日我们能够作为别人的邻舍，能够醒觉到人的需要怜悯，都是由哪里来的？由这个大诫命，由我们神爱我们，我们经历了而来的。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苦心自问，你是不是真的延伸了神对你那份全心全意的爱呢？你今日又有没有成为人的邻舍呢？在两个礼拜前，我预备这份讲章的时候，我遇到一件事。我去附近一个商业大厦去开组，认识了几位的朋友，他们都是未认识神的，他对基督教都有些兴趣，他们很想去认识基督教。不过呢，接着当我们跟他们聊完天之后，我遇到一些意见。对方就说，你们的会友为什么会这样的呢？每次你们聚会完的时候，在等lift口都很吵，很大声说话，而且将所有的厕所都弄得很污糟，搞到我们很不方便。我们不断去投诉这个物业管理处，他们都很无奈。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我邀请你一起去思想，对于未信主的人来说，他经历了这些事，你猜他会有什么犹豫呢？如果你听到这样的反应，你会怎样呢？我唯有的方法就是向对方去道歉。我说不好意思，我实在人太多，是我们打扰了你们，增添了你们的困难和麻烦，真是不好意思。后来我回来之后，我心里面去回想，我可能都是其中一位在lift口大声说话的那个。我也心里面有个挣扎，主啊，你原谅我，为什么我没有提醒弟兄姊妹去醒觉到这件事呢？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实在值得我们去反思。这些不认识我们却是在我们周围的人，他们都是我们的邻舍，在公共场所之中，我们有没有顾虑到别人的感受呢？我们有没有看到别人的需要呢？跟着下来第三点，我跟大家分享的话，起来行动吧。我邀请各位弟兄姊妹起来行动吧。当你经历了神透过主耶稣基督那份的怜悯，他对人那份的忍耐和爱眷，他知道人对神、人对罪那份的软弱，他怜悯人对罪那份的不足，人都是全然败坏。但是与此同时，来到今天，我在这里恳切地呼吁大家，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听了今天的信息，你起来行动吧。原来在经文里面有两次的起来行动。第一次在第28节，当耶稣和律法师的对话，耶稣说， 你讲的，你回答的是正确的，你认识这条大诫命，你所讲的是正确的，你这样行就必得着永生。你照样去行，当你知道认识之后，你行出来，你行出这一份关心你的邻舍的举动，这个是命令语，是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每一位的弟兄姊妹不得走盏的，不得说算了我看不到我都听不到，是是今天你都要起来行动，爱你周围未认识神的人，关心他们的需要，作出行动。第二次主耶稣的命令是什么？最后在第37节，当耶稣问这位律法师，这三个人谁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？当然律法师是讲得出来的，是那个什么？撒玛利亚人。主耶稣就说，提醒他，你照样去行啦，行出来，若果有人告话俾你知，佢经历咗神嘅爱，不断向人讲见证，但系冇行动去关心人嘅需要，呢个系真嘅假噶？佢只系想你信主啫，佢冇关心人嘅需要。因此怜悯、服侍、照顾人嘅迫切需要，系真正爱神嘅人。是在我们大诫命的精神里面。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我邀请你一阵间行出这个礼堂，我真的邀请你张开你的眼，打开你的心，放眼去望你的周围，都必定有需要你关心的邻舍在左右。有一次，我和我一位的邻居，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，我和他在家楼下商场站在那里聊天，突然间这位的姊妹跟我说一半话，啧一声走了去，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我心里已经说一半了，为什么走了去？原来他去了商场的另外一个角落，原来他见到有一位拿着拐杖的外籍老人家，他拎着个超市的袋，揸住个拐杖，但系好不幸咧，佢嘅超市袋咧倒泻咗，咁咧，所以超市袋里边一大扎零碎嘅用品咧就跌到一地都系。咁呢位嘅老人家咧就乌低身去执，但系当佢乌低身嘅同时咧，佢拐杖都跌咗落地啊，系咪好狼狈啊？我就见到呢位嘅姊妹咧，好快就帮佢执翻晒所有嘢，挤翻落个袋度。然后扶起个拐杖，又扶起这位的老人家，帮对方拎起个袋，然后陪他一步一步走去个 lift 口。这么细心的举动令我当时觉得很惭愧，我都滴汗，为什么我看不到的？但是他这个行动却是带来给我的激励。今天谁是你的邻舍呢？今天在世界各地周围很多的机构都用着，甚至香港也有机构都用着什么撒玛利亚人的名字来做这些机构，也都有些机构是将撒玛利亚人扶这个、被打的这位的朋友上他的坐骑，作为这个机构 的 logo，提醒他们原来我们是辅助有需要的人。今天这个比喻已经是家喻，没有人，很多人都知道的户晓的例子。因此作为信徒门徒的你，你是否领受了父神透过主耶稣基督对你付出的怜悯呢？主耶稣基督是不是我们的邻舍呢？你觉得是什么？是超过邻舍，就是他挽回我们付出的行动，他不单止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 今日作为主的门徒，当你领受了这份大爱的时候，你怎样回应神对我们的爱呢？你怎样延伸这份的爱？你怎样将这份的爱付诸行动呢？你会不会为你有这份怜悯人的心，有这个敏感而祈祷呢？你又会不会立志去关心周围未信主的群体？你会张开你的眼，打开你的心，尽自己一份的能力，做在最微小，将最微小的事情做在一些需要服侍人身上吗？我们一起低头祈祷。在我开始祈祷之前，我带大家去默想一节的经文。主耶稣说，你想这三个人，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？你想这三个人，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？他说是怜悯他的。主耶稣说，你去照样行吧。我给一至两分钟的时间，你去默想这一节的经文。你想这三个人，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？他说是怜悯他的，是怜悯他的。耶稣说，你去照样行吧。耶稣说，你去照样行吧。我们一起低头祈祷。慈爱天父，我们实在感谢你，今天你透过你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，让我们今天坐在这个恩典里面，又透过他所讲的比喻，给我们有很大的提醒。我们一切的爱是源自我们领受了你的爱，我们更加因着你的爱，我们要延伸出去，去怜悯爱我们周围，不单止是未认识你，爱我们周围那些有需要的人。我们需要因着你的爱，我们去怜悯那些有需要的人。我们更加因着你的爱，我们张开我们的眼，我们见到人的需要，我们就去当中去关心。天父，我们每一日在我们生活里面都会遇上我们需要我们去关心的邻舍，更加需要我们去付出这份爱。天父，我们实在感谢你给我们的提醒和教导，愿意我们在每日的行事里面，我们谨记你给我们的教导，我们又愿意按着你给我们的感动，我们愿意走出来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